和这样一个机会，我们看到有新朋友到我们中间来，那我们呢把一点点时间留出来来介绍一下我们的新朋友，请我们的新朋友介绍一下你的名字，从哪里来，是谁带你过来。
我叫苏宁，我叫苏宁，是从北京来的，是徐总和徐总介绍的，很高兴参加这个团体嘛，团体，然后他们的团队也让我很感动，希望有机会能够参加。
好，感谢主，欢迎苏宁姊妹。苏宁实际上是已经绝志祷告有四五年的时间，但是现在暂时还没有受洗过。我们盼望他有一天能够亲自经历到主对他的触摸，让他有这个愿望来走进受洗的这个池子。好，那我们下面就把时间交给蒋弟兄。
好，我想我们请弟兄姊妹先读一点圣经。第一处请读约翰一书，约翰一书第一章，第九节，约翰一书第一章第九节。找到我们一起来读吧，因为只有一节圣经嘛。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这是使徒约翰说的，我们要认自己的罪。好，所以今天我想和弟兄姊妹交通一个题目，就是基督徒我们的认罪，基督徒我们的认罪。那么这里告诉我们，我们是认自己的罪。我想我们每个基督徒知道我们是有罪的，那么我们认罪是认自己的罪，不是帮别人认罪。请我们注意，圣经里从来没有讲我们帮别人认罪，是认自己的罪。那么现在我们再看看主耶稣在地上他是怎么讲的，请我们读路加福音。五章。二十节。路加福音。五章二十节，我来读吧。耶稣见他们的信心，就对摊子说，你的罪赦了。主耶稣在地上也是赦免人他自己的罪，你的罪赦了。我们再请读路加福音第七章。四十七节，路加福音第七章四十七节，所以我告诉你们，他许多的罪都赦免了，因为他的爱多，但他赦免少的，他的爱就少。我们看主耶稣在这里说赦免，一个人有许多的罪都赦免了。所以赦罪是对个人来讲，因此我们认罪，我们若认自己的罪，我们也认自己的罪啊。那么现在有一种的讲法，在基督徒某些团体里面有的讲法，就是我们一个人不只要认自己的罪，还要认父亲的罪，他还要认母亲的罪，或者说还要认我祖先的罪， 就是每回祷告，主啊，我有罪，求你赦免我，还不够，我父亲也犯了罪，也求你赦免他，我母亲也犯了罪，或者祖先的罪。在圣经里新约没有这个教导，旧约以色列人他们也认祖先的罪，但是认罪不是一件件的在那里，他是说祖先违反了摩西的律法，所以他说我们的祖先也犯了罪，他是一个宣告，在祷告的时候一个宣告，不是说我的祖先亚伯拉罕又犯了什么罪，以撒又犯了什么罪，我都来帮他们认一下罪，没有。而因此我们根据圣经，我们今天每一个基督徒，我们认罪是认自己的罪。主耶稣在主导文里面也告诉我们，你看马太福音第六章，主耶稣说，他说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免债是什么意思呢？那请你读读路加福音的十一章，第四节，路加福音十一章第四节，他说赦免我们的罪，因为我们也赦免凡亏欠我们的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这个路加福音十一章第四节，那是解释马太福音的第六章主导文里面所说的。主耶稣是在马太福音是翻译的，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他用了一个债。那么路加福音就把这一句圣经，他的翻译是说赦免我们的罪，因为我们也赦免凡亏欠我们的人。所以我们基督徒，我们在神面前认罪，主要是认我自己的罪，我今天说了谎话，我今天发了脾气，我今天动了肉体，我今天爱了世界，好了，我在主面前认罪，我今天没有听圣灵的话，我就要在主面前认罪，认我自己的罪。那么别人得罪我，我可以赦免别人，但是我不帮我的父母来认罪。那么为什么在我们基督徒团体里面现在要讲要认父母的罪呢？他是根据有一段圣经，请我们来读一读。我们请读出埃及记二十章，出埃及记二十章第一节读到第六节，出埃及记二十章第一节读到第六节。
神吩咐这一切的话说，我是耶和华你的神，曾将你从埃及地为奴之家领出来，除了我以外你不可有别的神，不可为自己雕刻偶像，也不可做什么形象，仿佛上天下地和地底下水中的百物，也不可跪拜那些像，也不可侍奉他，因为我耶和华你的神是忌邪的神，恨我的，我必追讨他的罪，自父及子直到三四代，爱我守我诫命的，我必向他们发慈爱，直到千代。
好吧，请我们注意，这里是神对摩西说的话，里面有这么一句话，他说恨我的，我必追讨他的罪，自父及子直到三四代。那就是说，如果有一个人你不听神的话，不守神的律法，神就要追讨你的罪，你的罪要到几代呢？三代或者四代，那就是追讨到你的儿子，追讨到你的孙子，甚至于到你的存孙，神都要追讨。而因此从这些圣经啊，有的传道人就得出一个结论来了， 所以我们在认罪的时候啊，你认自己的罪还不够，你得把你父亲的罪认了，认了还不够，因为追讨三代到四代嘛，还要去认你爷爷的罪，而认爷爷的罪还不够，那是三代，还去认爷爷的父亲的罪。啊，有的人说，我连我爷爷都没有见过，我爷爷的父亲我更没有见过，他犯什么罪我怎么知道啊？啊，这个传道人就跟你讲，那你要去调查清楚。那好，哎，你不认罪，那么你在神的面前，好像这个神就不会赦免你了。所以今天呢，你看你做生意就失败了，发不了财，因为你没有认罪。你身体不健康，因为你没有认罪。你要认什么罪？要认三代到四代以前的罪，这是他的解释了。弟兄姊妹，我们读圣经千万不能固定在一处圣经来解释，这是非常危险的。就是这一段圣经来解释，以我们的看法来解释，要出很大的错误的真理的问题错误了。那么我们在读这一段圣经的时候，我们一定要读另外一段圣经，就是请你读以西结书十八章。旧约的以西结书十八章，我们要从第一节开始读，我们要读多一点，我们读到二十节，或者还可以读多一点，可以读到二十四节，好不好？二十四节，一节读到十八章，以西结书十八章。第一节读到二十四节，以西结书，旧约的以西结书，六百四十一页，好，看看是吧？已经找到啊，等一下啊，我们找到了再去听读。
大本的是八百二十七页。
他说八百二十七页是吧？大本的是八百二十七页，是不是以西结书？是不是以西结书？啊，十八章对吧？啊，第一节开始读哈。好，那我们请听明读吧。
耶和华的话临到，又临到我说：“你们在以色列地怎么用这俗语说，父亲吃了酸葡萄，儿子的牙酸倒了呢？”主耶和华说。我指着我的永生起誓，你们在以色列中必不再用这俗语的因由。看了，世人都是属我的，为父的怎样属我，为子的也照样属我。犯罪的他必死亡。人若是公义且行正直与合理的事，未曾在山上吃过祭偶像之物，未曾仰望以色列家的偶像，未曾玷污邻舍的妻，未曾在妇人的经期内亲近他，未曾亏负人，乃将欠债之人的当头还给他，未曾抢夺人的物件，却将食物给饥饿的人吃，将衣服给赤身的人穿，未曾向借钱的弟兄取利，也未曾向借粮的弟兄多要，缩手不做罪孽，在两人之间按治理判断，遵行我的律例，谨守我的典章，按诚实行事，这人是公义的，必定存活。这是主耶和华说的。他若生一个儿子做强盗，是流人血的，不行以上所说之善，反行其中之恶，乃在山上吃过祭偶像之物，并玷污邻舍的妻，亏负困苦和穷乏的人，抢夺人的物，未曾将当头还给人，仰望偶像并行可憎的事，想借钱的弟兄取利，想借粮的弟兄多要，这人岂能存活呢？他必不能存活，他行这一切可憎的事必要死亡，他的罪必归到他身上。他若生一个儿子，见父亲所犯的一切罪便惧怕，不照样去做，未曾在山上吃过祭偶像之物，未曾仰望以色列家的偶像，未曾玷污邻舍的妻，未曾亏负人， 未曾取人的当头，未曾抢夺人的物件，却将粮食给饥饿的人吃，将衣服给赤身的人穿，缩手不害贫穷人，未曾向借钱的弟兄取利，也未曾向借粮的弟兄割药。他顺从我的典章，遵守遵行我的律例，就不因父亲的罪孽死亡，并要存活。至于他父亲，因为欺人太甚，抢夺弟兄，在本国的民中行不善，他必因自己的罪孽死亡。你们还说，儿子为何不担当父亲的罪孽呢？儿子行正直与合理的事，遵守谨守遵行我的一切律例，他必定存活；唯有犯罪的，他必定死亡。儿子必不担当父亲的罪孽，父亲也不担当儿子的罪孽。一人的善果必归自己，恶人的恶报也必归自己。恶人若回头离开所做的一切罪恶，谨守我一切的律例，行正直与合理的事，他必定存活，不至死亡。他所犯的一切罪过都不被纪念，因所行的义，他必存活。主耶和华说，恶人死亡，岂是我喜悦的吗？不是喜悦他回头离开所行的道存活吗？一人若转离义，行而作罪孽，照着恶人所行一切可憎的事而行，他岂能存活吗？他所行的一切义都不被纪念，他必因所犯的罪、所行的恶死亡。
好，那么我们看这一段圣经，神就有一句话，那请我们先把这句话弄清楚。我们看十九节，你们还说，儿子为何不担当父亲的罪业呢？儿子行正直与合理的事，谨守遵行我的一切律例，他必定存活。好，如果我们要把刚刚的出埃及记二十章结合起来一看，如果我们把那个来看就有问题了。因为父亲犯了罪，神怎么讲？凡恨我的，我要追讨他的罪，自父及子，直到三次代，对不对？那么这个儿子就应该有问题了，好不好啊？你儿子再好怎么样，父亲的罪要归到你的身上，要追讨你的罪。所以我们一定要弄清楚，出埃及记二十章，他的意思不是这个意思。那么这个十八，这个以西结书十八章就把它解释了。那我们来看以西结书十八章的第五节，第五节到第九节，这是第一代。第一代这个人是公义的，到第九节你来看，遵行我的律例，经守我的典章，按诚实行事，这人是公义的，必定存活。这是主耶和华说的。第一代是公义的，是听了神话的。按理说，刚刚我们读的出埃及记二十章，如果是爱神的、遵守神诫命的，神要祝福他到千代，对不对？如果他的儿子犯罪了，还祝不祝福他？如果你按他的是到千代，好不好？那么这一代他犯罪了，你也要祝福。所以那个意思不是我们所体会的，有些人体会的那个意思。我们再看第二个十节，以西结书第十节，他若生一个儿子做强盗，是流人血的，不幸以上所说之善，反心其中的恶。好了，我们再看十三节，向借钱的弟兄取利，向借粮的弟兄多要，这岂能存活了？他必不能存活，他行这一切可憎的事，必要死亡，他的罪必归到自己的身上。第一代是好的，第二代犯罪了，不能因为第一代的好善行，所以第二代就要蒙福了，那不是这样的。那第二代，那就根据你的行为，那是要审判你，这是第二代。那么我看第三代就是十四节，他若生一个儿子，见父亲所犯的一切罪便惧怕， 不照样去做，为曾在山上吃个祭偶像之物，为曾仰望以色列家的偶像，为曾玷污邻舍的妻。好，再读后面四七节，缩手不害贫穷人，未向借钱的弟兄取利，也未曾向借粮的弟兄多要。他顺从我的典章，遵循我的律例，就不因父亲的罪业死亡，必定存活。十八节，至于他父亲因为欺人太甚，抢夺弟兄在在本国的民众刑部上，他必定因自己的罪业死亡。所以我们看这里，第一代是好的，第二代是有罪的，第三代因为父亲犯罪了，他就悔改了，第三代又好的。所以我们一定要根据这个圣经，我们来读出埃及记第二十四章。现在我们来读读出埃及二十章。第五节，或者是我从四节读起，不可为自己雕刻偶像，也不可做什么形象，什么上天下地和地底下水中的白物，不可跪拜那些像，也不可侍奉他，因为我耶和华你的神是祭邪的神。请我们注意下面，恨我的，我必追讨他的罪，自负己子直到三十代。什么意思？如果有一个人犯了罪了，神就要看三代到四代，这三代到四代神是要追讨罪的。那不是说如果第一代犯了罪了，第二代就改好了，好不好？那么改好了没有犯了复仇同样的罪，神追讨他的罪就要看这是第二代，第二代改好了，第三代又犯罪了。假如第三代又犯罪了，好了，那第三代犯罪，谁犯罪谁就担当他的罪。但是看几代呢？看到三代或者到第四代。为什么只看三代到四代呢？就是说到三代，刚刚我们读了一些解说，他就改了，看到没有啊？因为他看见父亲犯的罪，他就不敢犯了，他就改了。所以神看人三代到四代，三代可能就改了，最多神就看了四代。但是这里有一个原则，不是说父亲的罪要归到三代的到四代啊，父亲第一代如果犯罪，绝不把他的罪归到第二代，第二代改了，神就不会追讨第二代的罪了，好不好？也没有把第一代的罪归到第二代的身上，没有这个，他个人犯罪，个人自己负责任。但是神只看三代到四代，为什么？因为可能到三代他就改了，第三代就害怕了，看到我父亲犯了那么多的罪，神就审判他，我父亲就受了神的审判了，儿子就害怕了，不做了。所以是三代到四代，是这个意思，并不是说第一代犯的罪，第二代要承担，第三代承担，第四代承担，那就不对了。所以刚刚我们读以西结书第十八章怎么讲呢？父亲不担当儿子的罪，儿子怎么样也不担当什么父亲的罪，一人的善果归他自己，你犯了罪你自己承担，这是神的责任。那么神的话第六节，第二十章的出埃及二十章的第六节，爱我受我诫命的，我必向他发慈爱直到千代。这个是什么意思？那假如说第一代守神的诫命，好了，神就向你发慈爱一直到千代，那你的第二代如果就犯罪了，当时以西结书十八章犯罪了，那么神也又给你发慈爱了，发慈爱到千代的意思，如果按照这样来解释，那么第二代犯了罪就不算罪了，神要向你发慈爱。所以按照圣经它不是这个意思，就是说你谁犯罪谁就承担那个犯罪的后果。神祝福你到千代，并不是等于说你后代犯了罪神不来清理他，神不来审判他，没有这个意思。所以我们在读出埃及记第二十章的时候，一定要看见 恨我的，我追讨他的罪到三四代，神就看三代到四代，因为这里面一定他会悔改了，不会超过三代到四代悔改啊。这个我们以后有时间我们可以读旧约，旧约你来看到列王记也好，你来看这个历代志也好，你看到以色列人他的后代啊，这个王犯了罪，第二代怎么样，第三代怎么样，也就是三代到四代就结束了，这就没有继续犯了，因为神的审判就来了。第一代父亲好，第二代一犯罪，神的审判就来了，第三代就害怕了，他不敢了。如果第三代还要做，到第四代是绝对不敢了，因为他的父亲神已经审判了，好不好？看见那个结果他就不敢了，所以也就是三代到四代，好不好？好，因此我们基督徒认罪，现在有一些传道人的教导就是说，你不但要认自己的罪，要认你父亲的罪。比方我就听说有一个传道人他就说有一个姊妹他就说那个姊妹因为很多事情不顺利不顺利，那个姊妹不顺利呢，他就跟那个姊妹讲他说你只认自己的罪不行，你要认你妈妈爸爸的罪。那个姊妹你去想一想，他那个姊妹就想了，她说我的妈妈怀我的时候我的父亲后来知道我是个女孩，他要男孩不要女孩他就心里很不高兴甚至于咒诅我的妈妈，骂我的妈妈。所以我这个女孩从我妈妈肚子里生出来的时候我的家庭对我就不好，我的父亲也对我不好所以因此呢，那个传道人讲那你就父亲的咒诅就临到你的身上，所以你今天就不顺利了，好不好？你就遇到很多困难了。那么现在呢，你认罪不但认自己的罪，而且认妈妈的罪，认爸爸咒诅你的罪这个没有圣经的根据，好不好？因为我们今天只认自己的罪，所以你看主耶稣就说你的罪赦免了，好不好？没有说你爸爸的罪我也赦免了，没有，爸爸的罪是他自己去认，我们只认我们自己的罪。所以约翰一书第一章第九节，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公义，必要赦免我们的罪。那么我们认了自己的罪，圣经里一定告诉我们神会给我们平安。你不认罪，你里头就没有平安，你认罪以后，你里头一定有平安。什么叫做不平安？那是圣灵一定在里面要指教你。你看又说了谎话，好不好？好，圣灵一定会指教你如果你回去认罪了，你顺服了圣灵了，你里面就会有平安。好因此我们我想我要把这个，这是我们从圣经来看的，那个是真理，就是告诉我们，我们只认自己的罪。那么至于我父亲有罪，我儿子有罪怎么办？我为他祷告，我不是帮他认罪，我乃是为他祷告，求主怜悯他，求主拯救他家里还有人没有得救，没有信主，他当然就犯罪了，那怎么办呢？好，我们就为他祷告，但是不是担当他的罪不来为他认罪，没有的。所以以西结书十八章那里就告诉我们，儿子不担当父亲的罪。第一节就是说，以色列人中间有一句话，就是父亲吃了酸葡萄，儿子的牙齿就酸倒了，儿子没有吃酸葡萄，那么现在就有葡萄麦是酸的。假如这个爸爸吃了葡萄牙齿酸了，儿子并没有吃，那儿子的牙齿怎么会酸倒呢？好了，他意思就是说父亲吃酸葡萄的后果要影响到儿子这个说法就不符合圣经，好吧？好了，我想我今天呢就花一点时间和弟兄姊妹读了一些圣经我们就看圣经里就是这样告诉我们。另外我们还有一点圣经我们要读，因为我们刚刚读的是以西结书十八章，我们现在还可以读一点圣经 我们读生命记二十四章十六节，生命记二十四章十六节，生命记二十四章十六节。好，我们请听明读吧。
不可因子杀父，也不可因父杀子，凡被杀的都为本身的罪。
好，儿子犯罪那就只能杀儿子，犯了死罪。父亲犯罪只能杀父亲，不能因为父亲犯了罪就把儿子就杀掉，那不行的啊。这是摩西的律法也有这个规定。那么我们再读一读列王记下十四章，第六节，或者从我们从第五节读到第六节。列王记下十四章五节到第六节，
国义坚定，就把杀他父王的臣仆杀了，却没有致死杀王之人的儿子，是照摩西律法书上耶和华所吩咐的说，不可因子杀父，也不可因父杀子，个人要为本身的罪而死。
好，刚刚我们读的圣经里的告诉我们那个原则，生命记二十四章那个原则，那就是说父亲该有死罪，不能把这个死罪归到儿子身上。父亲犯了死罪，父亲该死，但是不能说儿子也该死啊，两回事情要分开的。所以儿子的罪不影响父亲，父亲的罪不影响儿子，在神的面前个人犯罪是定个人的罪。所以我们不认，不去承认我父亲的罪，我为父亲祷告可以，但是我不担当他的罪，而且神也不会把他的罪归到我的身上，不会归到我的身上，好不好？我想我就教授这里。